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请给我水喝。在这个星期我们念的在约书亚记里面，加勒带着大军在迦南平原征战，所向无敌啊。他有一次要攻打这个基列西佛，他就问当时那些将军那些勇士说，谁可以上去把他攻下来，我把我女儿亚萨就给他做妻子。结果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呢，俄图尼，他就夺取了那个城，结果加勒就把这个女儿赐给他为妻。那个女儿呢，在过门的时候，过门是什么？出嫁的时候是吧？就跟那个俄陀涅说，哎，你给我爸爸要那个上权跟下权那块地还有水权。结果他们到了家下车，他爸第一句话就说，你要什么？这个女儿就说，我要那个水泉。他爸爸就把上泉跟下泉都赐给了他。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尤其在迦南平原，在以色列那块地方呢，他有的时候水资源是很宝贵的，所以他们都是很珍惜这些资源的。所以加勒把上权跟下权都赐给了他。换一句话说，那有了地，那又有了水，那整个生态就活络起来了，牲畜也就多起来了，那么财富就加增了，人气也开始聚集了。所以这个水泉是非常的重要，更何况当我们在口渴的时候，那一口水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年纪大了，那么他的儿子呢，就是以撒，还没有妻子。那么圣经上面说，亚伯拉罕就差派他的老仆人，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圣经没有讲他叫什么名字。这我中间我就想得很有意思一点，当你忠心的时候，神知道你是谁，人知不知道不关紧要，我们忠心的为主，那么神他知道你，神他认得你，所以就派了那个忠心的老仆人，而且跟他立约，跟他讲好说，你不要给我到处去乱找啊，你一定要到我们那个拿赫城啊，在米索布达米亚这个地方，你要到我那个家乡去，给我找一个我们族里面的人。所以这个老仆人呢，他就带了十匹骆驼还有一些礼物，就出发往这个米索布达米亚的拿赫城去。因为亚伯拉罕是拿赫城出来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最终他在迦南平原落脚，那么神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这个老仆人呢，他带了骆驼叮叮咚咚的来到南地，因为那是水草之地啊，那边有生意，有生趣，有生态，有生活。他就到了那边呢，他也走累了，就来到一个井旁。 我问你们，假如你们走了好几天，来骆驼也累了，你也渴了，你也累了，来到一个井旁，第一件事情你会怎么样？赶快喝嘛，休息嘛。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如果我坐在这边等，有一个没有出嫁而且是美丽的女子跟我主人是同一族的人的话，他问我说，哎，我为你，我让你喝饱吃足，喂饱你的骆驼好吗？那么这就是神要给我的。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对神这样子的心里面说，神如果这是你给我的，那么这个事情要应验，那个事情要应验，不然我还不把它当一回事。所以他就坐在那个井旁，他就在那边等的时候，他就看到城里面居民来来去去，结果他坐在那边的时候，结果他就向一个女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向这个女的说，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记住这句话，请你给我水喝。他其实是向这个女人要水喝。今天我们讲呢，这个水是生命的必须，这个女子呢，就真的是为他打水给他喝，而且还说，让我把你的骆驼也喂饱。你知道一头骆驼喝多少水吗？如果家里面你有那个大的那个油漆桶啊，那一桶是5个加仑啊。所以一个骆驼呢最少要喝10个加仑，那个大的桶子啊要2桶。所以这个妇人呢，这个女子呢，就把这10头骆驼都能喂饱，给他们喝了20加仑。那不是说打开水龙头的事情啊，那还要一桶一桶的水往上拉，是不是？有那个水炉啊，现在大概我们都看不到了，要把水桶放下去拉起来，然后喂一头，一头要2-3桶，那么喂饱，然后又喂这个老仆人喝了。而这个老仆人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这个女子就是利百加。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呢，他是需要一个神为他预备的。而当那个老仆人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而这个老仆人所等候的，好像今天我们这样的讲，你有心中一个愿望，而你有行事正直，你想这样子的话，这个心思意念呢，你在祷告中跟神讲，那么神就会把这个事情经过圣灵，然后就把你的事情就成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需要什么东西，要喝水，要工作，要妻子，要先生，要房子，要车子，要钱，你能赚，你能挣，你当然去挣。如果说你能挣，你而且你还向神来祷告，向神要，神会把这个消息啊传到对的地方，对的人来帮助你。是的，这个老仆人只不过心里面一个意向，他说求你让这个人他愿意喂饱我，是不是？那么利百加就出现了。而这个利百加也是很有意思啊。当利百加出现的时候，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那么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因为我还有礼物，我还要 为我的小主人为他来找一个妻，所以我到你家去。所以就跟他到那个拉班家里面，他们那个家族。当然了，他有礼物送给，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讲了。拉班说啊，照你这么讲，我也不能跟你好说歹说了，是不是？这个神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尊敬尊重，是不是？所以他就把金银财宝、镯子、耳环、鼻环给利百加戴上，打扮得漂漂亮亮。他说：“我的主人，他的儿子以撒需要有一个妻子，而他特别差遣我来要找他的一个同族的。啊”那更有意思的是，那天晚上，圣经没有讲，其实我认为那个以撒每天晚上都走出营房外面，然后引颈期盼呐、啊，这太太什么时候来啊，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天晚上当他仍然看到满天星斗，他心里想，我记得我爸跟我说，我们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这满天的星，我数不来呀、啊。所以，神一定会给我预备的嘛。我如果没有太太，我这个孩子从哪边来呢？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到叮叮咚咚的骆驼队回来了。那么以撒，圣经上面说，他看了利百加，他的心就得到安慰。哈利路亚，赞美神。请你给我水喝。其实呢，我们心里面想的是就是喝点水嘛，但是神所要给的这个水是源远流长的，让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应许就透过这个老仆人，请你给我水喝，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你如果想说，神，我心里面有这个负担，神，我要做这个事情，神，我求你来帮助我的事，你就讲同样的话，请你给我水喝。相似的东西，如果你需要这个，你就说请你给我这个，请你给我那个。但是没有比请给我水喝这句话来的最实在，因为这是生命所必须的。换一句话说，你如果说哎呀，请你给我发财，请你给我中乐透券，请你给我什么什么，那还是请你给我水喝来的最重要。老仆人到了两河流域，又发拉底河、迪格里斯河。那么按照我们的做法，一定是要打算要怎么办，但是他第一件事情却不是说骆驼喂饱或者是什么样，而是把他的需要交给神，求神的印证。而很奇怪的是，这么多的妇女，是不是来来去去的，但是只有这个利百加，他又是拿合成的人，他又是其实这个拉班跟他们还是亲戚关系的，那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一再的连接在一起，是不是？而这是一个有聪明才智、美丽，而且是有恩典慈爱、有爱心的，是不是？神就让他发生。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跟神说，请你给我水喝，要不要？请你给我水喝。哈利路亚，神他会把属天的水降下来给你。这个事情不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骆驼喝水、老仆人喝水，而是 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彰显成就出来了。同时呢，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我们非得讲以利亚不可。你知道以利亚在荒年的时候，是不是干旱的时候，神差派他到基利西旁，说那边去乌鸦来喂羊，所以他就在喝基利西的水，乌鸦叼肉给他吃，好得不得了，是不是？这个先知就是神差他去。当然了，以利亚不是说是我去那边吃肉喝水，而是他要揣摩神的心意，你叫我到基利西去干什么？但是神我不知道，我就去。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忽然间呢，水也差不多，乌鸦也不来了。他心里面可能会纳闷，但神又再一次跟他说，你到撒拉法去找一位寡妇去。哇，这个就不太容易了，是不是？好在那个时候人不很多，是不是？他就过去了，就正好碰到一个寡妇。那么大概也是圣灵催逼他，他就说，怎么样？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又说，请你给我饼吃。这寡妇，撒拉法的寡妇说呢，我没饼，我就剩这么一点面一点油，好了，吃了就死了就算了吧。因为那个时候在荒年的时候，闹饥荒的时候，但是以利亚说了一句话，你水给我喝，饼给我吃，然后我们交给神，你看神怎么为你做。事情就发生了，圣经上面说，坛内的面不减，瓶里的油也不减，是不是？哇，这个神真的是太厉害了，是不是？当我们看到，我们或许有的只有那么一点点，而这个寡妇有的是她的独生的儿子，她却愿意在少少不足的一点的根基上，愿意按照感动，愿意与人分享，甚至在环境最不好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如果我自己都不够，我怎么可能分给你呢？是不是？而更有意思的是，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不是吗？他应该是保护人帮助人的，结果他现像一个弱势的群体，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寡妇，只剩一点面一点油，要水喝，要饼吃，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而神做事情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认为的什么合理的，或者是应该这样子的，或者是做得来的，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神却是把这个事情放在他心里面，那么他却是要以利亚透过这个寡妇那么唯一的一点面一点油，有限的资源，用这句话，请你给我水喝，把救恩带下来。因为这个寡妇呢，他就经历到坛内的面不少，瓶里的油不少，一直吃到什么时候啊？饥荒过去了，干旱过去了。所以你看到神的时间，神的安排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自己的要来做这样的事情的，往往超过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我自己想，我说很有意思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 James 做一个见证是，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是不是？我就想到我以前也有一个见证，叫做淘金不成反得自保的见证，完全不是我自己所规划的。欸、我以前都是很骄傲的说我是做网络通讯的，我是电机系毕业，国立大学美国也是好大学研究所出来的，我做的都是网络通讯，走在时代的巅端的，以前做过光圈通讯，以前后来又做到网络通讯，还做过什么北方电器，还做过 Cisco 思科，这些公司我都做过，还有股票这边，还有股票那边，还做过 AT&T Wireless， 哇，我对我自己很得意的，你知道？那么我那个时候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到湾区，我看到那边 Cisco 思科那个股票冲上去就分两分，然后又冲上去又分两分，我说我也要去沾啊。我那个时候在 AT&T Wireless 给我的股票五年也满了，通通都 invest， 就是通通兑现了。真的我很后悔，这个 AT&T 股票不值钱。我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他给我好几万股，然后呢一股配我34块多，是吧？那个时候还有 AT&T NCR 什么什么 Real Network 通通 bundle together， 通通是 AT&T 的东西。我做了五年通通都有了，我花了34块，后来我再一看五毛钱都不到了一股，所以我根本就赔钱。想想看也是蛮好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说那我到 Cisco 我要好好的捞他一票啊，对吧？我到了 Cisco， 他给我两万股，然后做了一年一分三啊，喂，好棒。后来也是 yeah 一路下去啊。我很不好意思，我大概我去了他就开始跌了吧。投机不成反得自保的见证，我就在2001年911那一段时间啊，那个时候我在也是在 Cisco， 然后我心里想了，哎呀，我看看要不要怎么样，什么时候才可以。然后就是911就发生了，那股票一跌就全部都下来了。后来我才深深的体会到，真的是投机不成反得自保。因为那时候在 Cisco 在湾区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里面，很单调，很孤单，很寂寞。我也在教会里面，那么当然我是一小弟兄啊。那么后来我就想，哎呀，干脆我那个时候孤单寂寞，我就晚上跟周末去读神学院。哗啦一下911这些通通垮台以后呢，那个神学院院长，我还请他来我们这边讲道过一次，他说，哎，要不然这样子好了，你就干脆不用再找工作了，你就来我们神学院专心读，然后我派你去一间教会，他就是911那天成立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他也来过我们教会讲过道，所以我就在他那边做实习传道，到了我毕业的时候，后来就又回来这边了。真的是淘金不成反得自保，就跟这个以利亚一样，就跟这个老仆人一样，就跟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就跟以撒一样，就跟这个撒拉法的寡妇一样，他把他所有的摆上的时候，但是他本来心里想说，我吃完了这一顿我就去死了也罢了，饿死了也罢，谁知道坛内的面不减，瓶里的油不少，直到饥荒过去了。这是我们的生命， 这在干旱之地的时候，请你给我水喝，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谁会给你打水呢？谁会给你十头骆驼喝满呢？是不是？我们就看到了，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上的时候，就好像这个老仆人说，那个妇人就是为我主人神你预备的，他会为我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就是当这个以利亚，神说你到基利西旁，神说你去找那个撒拉法的寡妇的时候，他能够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是理智放到一边，跟着神的旨意走。我喜欢讲的是，从我们的脑袋到我们的心有18英寸，我们的理解是怎么可能在饥荒的时候有人还会给我喝水给我吃饼吗？但是神说你去找他，是不是？就是他是用心来做，已经是跟我们的理智违背了。我们的理智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水喝，今天干旱，今天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的时候，赶快挖井嘛，是不是？赶快去种一些速成的东西嘛，赶快去偷去抢吧，赶快去干什么吧。但是当他愿意把自己交到神手上的时候，神说你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愿意吗？当然如果神今天跟你讲说，你去跟那个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你愿意去吗？当今天神跟你说，你去跟那个人说，请你原谅我。当今天神跟你说，你去跟那个人说，对不起，或者是说，我愿意开放接待你，你愿意吗？神要的不是说我们能够给他多少，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我们能有多少给神吗？神要的是你愿意忠心听他的，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同样的，在耶稣，圣经上面说，他要从下面下到撒玛利亚，那么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要下来，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最后他到叙加那个地方。我特别去查考了一下，那个井呢，在那个方圆，在那个地方只有那一口井，所以一定是那口井。我今天那个电脑没有 set 对，不然我放给你们看，那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方圆多少里之内只有那一个井，叫做他们是叫做叙加井，但是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那是雅各井。所以耶稣他必须经过那边，也就是说神必然的计划要叫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他愿意回应请你给我水喝，而他却得到了活水江河。这个中间的事情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下来的时候，甚至于像撒玛利亚妇人，他承认雅各是他的祖先，不是吗？哎，也真的是如此。雅各我们可以说是他的祖先，因为雅各你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不是？以撒生了两个嘛，一个是雅各嘛，还有一个是以扫。那么以扫实际上是后来被他赶出去了，实际上现在是我们可以比较大致大略的说是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了嘛， 巴勒斯坦人的祖先吗？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吗？我们站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分裂成南国犹大在南边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一个最大的支派，一个最小的支派，然后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南国犹大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当他要从神所定的首都，北国的首都，他们甚至也有一个丘坛，那个时候为了要让百姓能够有所祭拜，有地方能够献祭给神的时候，虽然他们要到南边，要南下到耶路撒冷去要很久，而且也不方便，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中间也有龌龊的事情，甚至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杂种。所以当耶稣在井旁的时候，有人说是神必然的旨意，那么耶稣说，哎，你给，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什么？那撒玛利亚，哎，我看你像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呢？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是杂种，永远不得入神的殿的，但是今天你却向我要水喝。结果耶稣什么说？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不会这么讲了。这个妇人呢，忽然间豁然开朗，耶稣把他的事情都给他讲了一遍，他心里面忽然被神所得着了。神的话一解开，亮光就出来，人就被神所得着。哈利路亚。所以他就本来是中午出来打水的，因为他的不好意思嘛，他的名声不太好嘛，那么中午趁的人少的时候出来打水，却不知道碰到了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请你给我水喝。结果他恍然大悟，得着了生命的活水，他就丢下了坛子，丢下了水瓶，就跑回村子里面跟人家讲他碰到了耶稣，那个永生神的儿子，那个弥赛亚，那又真又活的神。下一件事情就是好多人都出去找耶稣去了。当我们回应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我们不再是那么一口水，而是整个神的工作就传遍开来了。而耶稣他也突破了他自己，你知道吗？他突破了这个路线，他其实可以不要经过那个地方的，他可以绕一下，他其实可以突破传统，他突破了传统，就是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搭嘎的，他甚至于突破了他自己，他不耻下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的生命能够看到神的时候，能够听到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太一样。所以请你给我水喝，你就要牢记，如果你今天晚上你祷告，有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说，神啊，请你给我水喝，你看他怎么喂饱你。你如果跟人家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请你给我水喝。就如耶稣在节期的末日，他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喝我水的就永远不再渴。哈利路亚，赞美神。 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奇妙的事情，我们知道你永远水来给我们喝，让我们能够吃饱喝足，你永远眷顾我们，请你给我水喝，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我们干渴，我们求神再一次来做那奇妙的工作，甚至于我们像是如入渴慕溪水一样，神给他水喝，求神再一次来保守我们征战得胜有余。 Elohim 万军之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感谢神。